好，各位文思讲堂政法学堂的同修们，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啊，各位学子晚上吉祥。上一讲呢，我们已把印祖文操给这个女居士的回信呢讲完了。今天我们讲的一篇呢，是给一位男众出家法师的信件啊。从中可见印祖呢他的威德，他的慈悲摄受啊，是所向四众弟子的都能从他老人家的法语开示中呢得到福慧增上的利益啊。特别是后面还有给地贤法师书啊，好几篇给僧人。那我想呢，实际上坦白讲，和尚呢是很难教化的。当然不是说这个说和尚连居士都不如哈，因为每一位法师出家呢，他做素食的善根极大，福报极大。那如果说他还没有见这个无生法的话，他或许还会有我慢。那这样的话，不是以几句言教就能够把他折服摄受的啊。也就是说，他买你的账，听你的法，不是说你会说会写就行的，要你的德行，教内的威望，特别是持戒的清净功德啊，这都是几大要素。特别是我们现在听印祖文操的话，那是当之无愧的十三代祖师，我们都是高山仰止的这样的去发心去随顺。可是大家要知道，在中国人的这种交往习惯中呀，一般都是盖棺定论啊，他已经成为古人作古了，那一般容易引起后人的敬仰。如果是同时代的人，那他更多的几分说我们都是一样的，凭什么啊要听你的，会有这样的一种啊，这是从世俗的一种心念上猜测啊，不一定人人皆如此，但是确实也有这样的现象。所以说印祖的功德呀，从这几篇书信中，特别是下一篇是给地贤法师写的，那地贤法师是当时教内那可排名第一的大讲法师呀，啊，都能够买他的账，可见他的德行有多么的广大啊，多么的厚重。那么这篇书信呢，是给康泽法师写的。虽然给法师有时候是给年轻的法师写，但印祖呢还是没有啊这个改变他谦卑的一种交往态度。大家来看文操：光素业深重， 现行劣弱，虽起长期，绝无进步。这四句话呢，就是老和尚讲到自己的业障深重啊。我们道人都会觉得自己业障深重，确实，修到比较清净的功德海呢，有时候再要往上走，都举步维艰。因为修行要大福报，你看大祖师也都是这么过来的。现行劣弱，就是现在的修行，这个不是我们常说的种子啊，现行受果报的那个现行啊。因为唯识上常有一个专业词儿叫种现相凶嘛，啊，就是现行凶种子，种子起现行，这个是什么？是指现在它的形式啊，说很漏劣。啊，就是很弱，也就是不精进，不能够勇猛。虽起长期呢，是这个期就是咱们现在打的期啊。据我个人理解，应该是我们现在打的期，打念佛期、打禅期。为什么用这个期呢？当时一般上一般也叫做克期取证啊，也就是以这个固定的期限来精进修学的意思。啊，所以这里提到的长期呢，可能就是一个期完了又一个期连续着，有时候念佛有5个期、7个期、10个期啊，就这么一个冬天都一直在精进，但是呢，他也说自己什么呢？绝无进步，这个就是跟出家诸师共勉，修行很难啊。为什么呢？妄念胜于佛念，业识障彼智识。大家听了老和尚又说老和尚在谦虚了，实际上是真的，啊，就哪怕是大菩萨示现再来呀，他修行他不仅仅是外向上给我们示现，他给自己也必须是示现的一种状态，就是他真的是得从凡修成圣，从妄想修成三昧，啊，所以你看妄念胜于佛念，那我们人人皆如此啊。今天还有同修来说起这个事儿。啊，又会跟我讲说他不清净啊，这个功夫不行，还会打妄想。我说我们一定刚，你才学佛几天呢，刚刚开始修行，门都没摸着呢。你说你一定就以佛和祖的这个功德境界来要求自己，那可能吗？最后还没开始起修行，先把自己给折腾的，这个过不去啊，这个烦恼的半死，然后呢还怎么去修行？所以，我们妄念胜于佛念，在开始起修的时候都是这样，包括咱们打七也是，就跟那绳子挽疙瘩一样。一开始呢，妄想就像绳子一样多，这个清净心佛念呢，像挽的疙瘩一样多，啊，很长的一段绳子，中间搁个疙瘩，来一下，慢慢修着修着，哎，转了，心水澄清以后呢，就是佛念。像绳子一样，哎，可以相续拉长了。那么打一个妄想，偶尔进来呢，像挽一个疙瘩一样，啊，成了这样，这就是转念，这就是修行，啊，所以说业识障彼智识啊，老和尚讲法呢，非常的功底深。你看，像这一句话说的就是极专业水准的。我们可能听起来嘛，为什么？你看业识障彼智识呢，都用一个识字，那就说明说我们。本有的清净功德心呢是一个，啊，这个在妄想凡夫的时候呢叫识，是妄识，那么在转凡成圣啊，转识成智，虽然是智，实际上还是识转成的智，不是说离开识另外起来的智，啊，这个讲的就很地道。佛慈普披优步蒙意，每意思集，啊。惭乃无欲，释迦牟尼佛讲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又叫大愿王，啊，无碍光。那么说，诸佛菩萨的慈悲呢，已经早就铺天盖地的，啊，开始显现在我们的因缘中了。但是我们呢，还不能蒙佛的功德来得到真实的利益。每每想到这一下的话，我们心里就会非常的惭愧、羞耻，感觉到 印祖就说的这么个意思啊，这等于说手把手的教我们，修不上去呢怎么办？一个不能够有负佛恩啊，当然另外一个呢就是不能够这个自暴自弃，放过自己，还要加油。后面一句很有意思，大家看，然佛既不以摄受诓人，就是佛说了，这个能够摄受念佛人，摄取不舍吗？不舍一个众生嘛？啊，说既然佛不是打妄语骗我们，那么光避于死期败裂，就是我就死赖在佛身上，就这意思啊。后面一个括号里面给大家念一下啊，死期败裂，北方土语，裂者攻裂，败者败坏啊。如张巡守隋阳，势力灭贼攻裂，以死为期，绝不败退。若不死，必定要成此攻裂，若死才见败坏耳。此语北方人常谈，南方人未曾未闻啊。南方来未曾闻，故标其意志耳。这段话说的什么意思呢？首先你看后面讲到的说，印祖是陕西人，他说我来到南方呢，没人听人说过这个话，所以呢故意在这儿仔细的解释一下。可是大家要看老和尚的密意啊，为什么对这个死期败裂如此的来用笔墨解释，还打比方，那就说明我们修行呀。你看这里讲到的说，劣者攻劣，败者败坏，就是说不成道宁愿死啊。他打了个比方，这个将手在守这个跟这个外来打仗守这个城的时候呢，你看势力灭贼攻劣，以死为期，就是要么就是要把他们打败，要么宁愿我死。那么印祖给我们讲的开始修行也是要调到这样的一种法心啊。这里边死期败裂实际上就是把信心、愿力、精进乃至这个出离心呀啊，这个对佛的仰仗，所有的这些我们平常那么多的专业水准的一些净土资粮也罢啊，净土的住行也罢，实际上就用这个土话就给表达的一览无余，说到究竟处啊。死期白帝就是老师啊，死期白帝就是一心，我们刚刚讲往生论也说世中我一心啊，死期白帝就是全身靠倒啊，死期白帝就是他立本愿，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说哀求加倍，既当时不蒙加倍，终有加倍之日。这都是给咱们说呢，就要以这样的信心来对接佛的教法和佛的功德啊，哀求加倍，哀死期败裂呀。我记得我那会儿去到梵音洞就为看观音菩萨，我记得给大家讲的时候也是讲到说就是死期败裂啊。我这个话我也会说，我也陕西人啊，用的特溜，但是呢真的要到那种心境中，因为我们平常是放不开，说是诚心诚心，我们几乎没有体悟过我们真正的诚心啊。实际上有的同修情急之下，逆境大逆境现前，生死线上跑几回以后，有可能万般无奈，世间都抓不住一根稻草的情况下，偶尔的小小的体悟了一下什么叫诚心啊。现在大家都站着说话的时候都没有诚心，说实在的，我们讲经大家闻法就是为了就等于说一点一点的去摩擦，让他那个诚心亮起来，有时候还使得上劲儿，有时候使不当劲儿啊，白说的居多，偶尔的一念相应。那印祖说就哀求呀，只有在哀是什么意思，就没有办法了啊，苦的不行了，这个时候呢把心投向了佛菩萨了，加倍希望佛菩萨摄受啊。那换一句话，有的人又要麻烦了，说怎么不灵呢？ 啊，你看印度开始补力，即使当时不能加倍，终有加倍之日。大家要记住这句话，为什么？因为老人家知道因果绝对不会错，绝对不会乱，绝对不会没有作用啊。那当时不能加倍呢？因缘功德，因缘没到，功德就是力度不够啊。有时候我们为什么说定业不定业，来回有的定业也可以转，可是不定业又成了定业了，主要就是力度。因为定业和不定业是就因缘而说的，但是我们投入的力度够了，那定的就能把它给更大的力量转成不定的，啊，不定的由于我们不去转，不去发心，那不定的又成了定的，啊，所以这里讲到的说，终有加倍之日啊，这里还有一个秘意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不要认为说明着求好像明着没有灵验，暗地里实际上有。有早已给你什么呢？啊，暗地上早已经无巨大的效果已经显现在你的因果这个前因后果这个果报人生中了啊。有时候我们也不知道，就身在福中不知时也福一样。反正佛法是真实不虚的啊，你信不信就只你随你便吧啊。经你30随众过年，至初一日仍复起期。直至和尚退院，方始解期，再定后来章程，决定要得心佛相应，方可稍安此心。这是印度介绍了一下他自己，虽然业障重，但是他相信佛，啊，那么他就拼命的求，靠佛。那么现在的情况呢是什么啊？到了年关了，咱们这今天也应景儿，马上腊月。啊，30就要到来了，说随众过年，因为道场里边呀，常住师傅多嘛，那还得随众过年。过年有普查呀，啊，有这个上全供呀，可忙了，大家都不知道庙里面可忙了啊。那么到了初一这一天呢，又开始起乞，仍复起乞，直到和尚退院，方始解乞啊。这是应该当时庙里的规矩吧。再定后来章程啊，那想必跟这个康泽师呢还有一些交情，说到庙里具体的事物啊。但是从修行上来讲，决定要心和佛相应了，方可稍安此心。为什么我们的心不安啊？这印度又给点醒了，就是因为我们心跟佛没有相应啊。真的，今天来了几位同修，可能也在听法。也咱们群里听法，那我也转把他们的因缘转述给大家，也算做个法供养吧。希望给他增福增慧，因为女儿呢身体不太好，她妈妈也是我的老徒弟了啊，来这里，那拜拜菩萨啊。那爸爸呢实际上还没有怎么入道，但是来了以后呢，他爸爸就是冲着对女儿的这个疼爱吧，陪着来到普陀山。结果来了普陀山，他给女儿开示说什么？说你其他的都不要管，你的心中只要有佛就行。你看，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人家这个不是很深入的学，他都知道怎么安心了，这就叫心佛相应。不要想着说，哎呦，又是唯心净土自性佛，心佛众生无差别，你心里有阿弥陀佛，就想着阿弥陀佛，心就安了。啊，我们心不安，是因为你心没在佛身上，没在佛念上啊，就仅此而已啊。大家注意啊，阿弥陀佛。好，现在再看下一段。现在法道日渐倾颓，后来世体将有不忍言者，亦着力念佛求生西方，说不虚此出家修行也。这是给法师讲的。那我们都知道世事无常呀。斗转星移，法运也有衰，也有盛，这是也是无常的呀，啊，所以印祖也是跟同门中人说，现在的佛法呀，日渐倾颓，就是越来越败。那大家不要以为说，哎呦，民国年间败，我跟大家讲，现在还不如民国年间呢，啊，现在是我们国家好，经济这个条件 物质好。那么，从宗教政策来讲呢，啊，也是很支持佛教，但是呢，我们现在没有人才，好吧？啊，民国年间有人才呀，有大僧祖师爷呀，印祖呀，虚云老和尚，太虚大师，弘一大师，现在没有啊。啊，所以大家要知道，你看后来事体将有不忍言者，老和尚都知道后来会怎么样啊，会怎么样？所以说你还是以什么呢？以认认真真的把心用在念佛求生西方上为本，才不可能啊，才有可能不会辜负不虚这一辈子当了和尚出了家。阿弥陀佛啊。后面这样都是，否则恐后来虽欲修行无地可修，虽欲求法无法可求矣，奈何奈何。什么意思？哎，老和尚就是讲了，在这个佛法的轮转中呀，我们你看我这辈子也算是僧，那我过去也可能当过和尚，那大家有的是居士，有可能过去也当过和尚，那将来也许又发愿当和尚，可是在我们的轮回的这个时代一茬又一茬中，不是每一世每一生都能听闻到佛法，或者都是佛教比较兴盛宽松的呀，不可能都像我们这个时代呀，啊，所以说这里印祖就说了，法道也是无常的啊。当然我记得也祖师们禅宗的祖师也说过，那这就是世间的实相啊。我们虽然学佛，可是要知道佛法的流传中呢，住持世间中呢，它也是有这个成住坏空的啊，它在这个世间秩序里边不可能超越世间法的秩序而独立存在于这个，那是净土不是然土啊。咱们三界火宅中佛法就是这样的，真的跟那个有时候我说跟就是说能打得住就打啊，打不住就再说啊，就跟撒网一样，能打得着鱼那么就渡上岸了，那就到了彼岸了，那打不住了那就空撒网，甚至还是有时候没有撒网，或者没有水的网撒不出去，这就跟法道流传都是这样啊。所以祖师们也说了，这个人情世故呀，法道兴衰呀，这一些呢都是循业发挥，我们就循着这个时代，不有没有期没有待啊，自然而然，在有法道的时候呢，趁机赶紧修解脱。哎，这就是天赐良机。所以印祖说话呢很实在啊。后面你看，其中略将无量寿经书细阅两遍，其玄谈总判虽不及台宗，而萧氏文艺甚是清楚，不可不看啊。那我看了一下这个无量寿经书呢，观无量寿经啊注释很多，实际上无量寿经啊还不如观无量寿经的注释多，但是几乎当时有一个净影慧远法师呀，他对很多经典都有过注释啊，他是一个算是一个怎么说呢，标准的法师啊，在那个时代名气也很响。那也不确定是不是观无量寿经书是说的杀他写的他注释的那边，但是从其中看说，其玄谈总判虽不及台宗，那肯定是跟智者大师比啊，跟智者大师比，因为天台宗呀啊，这个五重玄义乃至科判，它是非常清晰明了的。五重玄义对于经典的这个开始的这个总括介绍了，他的怎么讲呢，就是说他这个设的这个法呀，是对于我们学习经典特别有助力啊。先开始把五重玄义能够了解清楚，基本上这部经典的大意就了然了。所以你看我们在学弥陀要解的时候，他不是偶一大师，他也是天台宗的子孙呀，他就讲到了先从五重玄义来讲弥陀经。那我们讲弥陀要解什么，五重玄义就花了很大一个板块，经义就差 哎，就明了了。那这里讲到的说他的玄坛总判，就是五重玄义来讲，虽然不如台宗啊，应该是台宗就智者大师，那么但是他萧氏的文艺还是很清楚的，不可不看。你别说，通过这个说，我想应该是净影慧远法师的那个著述，因为净影慧远法师他能够给经注释的这个水准呀，印祖这里就讲到了萧文释义甚是清楚啊，但是他总括玄坛来讲，确实比较平铺吧，只能这么说了啊。所以从这点来讲，不可不看啊，可以去学习。那么后面观经书阅三遍，这是讲的善导大师的观经四帖书哦啊，说他看了三遍。你看印祖啊，他看东西有多细，人家都是两遍三遍的看。我们现在给介绍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稍微看一下，还没看完了，马上问题就出来了，拿起手机就要发微信问问题啊。没想到问题呢就在后面，就是有的人呢确实真的不知好歹啊，不把它看完，真的有负于祖师一番苦心了。那么这里讲到的观经书就是观经四帖书，哎，他讲善导和尚专以平时事相法门接引末世凡夫，大家看净土法门，因为它是同时接引凡和圣，所有的这些没成佛的众生的。那接引凡圣来讲的话，那说实在的，如果差别们讲啊，那接引凡和接引圣肯定他生出来的这个接引的水准是不一样的啊。虽然净土来讲无差别，一入此门都能持平，但是就各自修行的功德来讲，那还是有一个侧重点。那么善导大师把净土的讲解啊，特别是观无量寿经，他是以什么彻底发挥在事上啊，几乎就没有讲理。那为什么呢？这也是祖师爷们的一个保险方法，无奈方法。本来是事理双全最圆满，可是呢，现在的人，后面印祖也讲到，讲事还行，因为他着相，讲理几乎都不行，所以本来是大功德利益，反而成了毒药。啊，所以印祖非常赞叹善导和尚。说实在的，因为偶益大师时代呀，这个观经四帖书还在日本，一千多年就没有看到呀，啊，那么从日道请回日本是杨仁山带回来，后面有说，那么印祖也有这个因缘，他就看到了，很赞叹啊，所以平时事相法门就是一直以事修上面来接引末世，为什么是从重在事相呢？因为是末法时代，这个时期的人几乎不能不着相。所以只能用事想啊。另外这个末世又是凡夫，因为还有圣者呀，哪怕人家视线的阿罗汉再来啊，辟支佛再来，他可以回心向大，但是呢，这里就是针对凡夫而设的四帖教法啊。那么这里讲到的不用观心约教等玄妙法门，为什么呢？因为智者大师，智者大师呢，在注释，比如说他的天台三大部吧，法华文具、法华玄义、摩诃止观啊，这是他的代表。那么像他注释经的时候呢，他分了好几种解释方法啊，叫比如说依文解义呀，啊，然后依这个教法呀。或者最后他总会落脚点落在哪里啊？就像我们导归净土一样，我那会儿跟大家一块儿学习楞严经，不是也说了我们最后有一个导讲，就是要导归净土来会这个法义。那智者大师讲法华呢，是最后叫做什么呀？观心事，啊，他一共有四种释经方法是同步进行。观心事是什么呢？最后解释解释的，但是学了教，他是让你还要起这个行呀，起行你就要观现前的心性呀、心念呀、 佛教是心地法门嘛。那其实这个观心，他在讲完经以后，还会提醒你这一段经文在听闻的时候怎么并驾同时的来观自己的心地，会通这个法意啊，把心地呢跟教法调和起来，把教法呢运用在心地上，当下就起观进行实修，这是智者大师最伟大的一个解经方法。所以印祖这里讲到说，善导大师的讲净土呀，没有这么的这个，就是说立体式去讲解。为什么？因为末世凡夫呀，根本弄不起来这些法了。所以说其慈悲可谓至极无加也，就挑出来从事项上入手啊。为什么呢？良以业识未消，三昧未成，纵谈理性，终成化变。咱们现在就是这样子的啊，在这个时代说空讲空呀，说心性呀，哎呦，我自己这几年呢也是真的越说越有啊，讲空实际上是越说越有啊。为什么？三昧未成，业障未消啊。你三昧没有成，你的心是散的，你散的你住不在那个心地法中。为什么？你持不住呀，持不住你不能够相续的持，那么你的这个定境就出不来，不能够长期入，三昧没成。那既然三昧没成，你就是妄想连篇，所有的法都是依在实上，而不是体现我们的智啊，都是在依附在实上。所以哪怕是这个究竟法，也被我们的分别心弄成什么呀，细论啊。所以说纵谈理性，终成化变。实际上哎呦，现在有时候弘法呀，迫不得已，因为要讲知识，你说不讲这个知识呢，大家连画饼都不知道什么是饼啊。你说画饼吧，要说大家都知道饼，说那我们不画了啊，好好的做饼就是行。现在我们是很多时候都没见过饼呀，那你怎么去做呢啊。但是印祖说的终成画饼啊，后面再往下，又以古人闻理性当体辨识。你看这都说到古德了，实际上确实这个书信呢是给出家人讲的啊，我不晓得大家听的能不能相应吧，但是他特别浓缩，闻理性当体辨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听空，马上就入空、悟空、正空，这就叫当体辨识。所以则进行迷宿，哎。就后来的话，人呢比如说悟到这个心地，悟到这个空性了，还得修，而且悟跟修呢拉了老长，悟虽然悟了，修慢慢的修啊，有时候还修不过去。可是古人呢是悟和修呀，甚至是同步并驾齐驱的，就是悟之就悟，正之就正，都跟上啊。你比如说挑一个伟大的人物叫六祖慧能大师，就是这样的。人家当时说这个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他不是口里说说的，他的心性直接就戳到那儿跟上去。这个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啊，我说说你们能明白就明白，明白不了就算啊。就是我们大家用功呀，有时候心水澄清用到极致处呀，他真的会出来非常清凉的觉受。那么这个觉受一旦出来以后呢，你就非常法喜，你会法喜到什么地步，就觉得真的是佛法真实不虚啊，而且觉得事理就是这么无碍啊，而且理上是这样，事上去随意发挥，就是怎么讲都行啊。但是呢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似乎心行离我们言说呀真的贴得很近，哪怕没到也贴得很近啊。那种感觉怎么讲呢，打个比喻就跟有恃无恐一样，就是再也不怕了，我就是这样拍拍胸脯子，我真的从里到外都是这样。哎呦，真的是为什么祖师也叫狮子吼啊，咱们体悟。但是呢我们凡夫呀，他不是随时随地能上到那个地步的，很多时候是道理在那一直 蒙面在那冲着，可是让心呢会滑下来呀。不要忘了，我们会退啊，一旦退的，在烦恼每天在这种红尘日子里边，具体的事物里边搅着搅着搅着，那你心就钝的呀，污的染污的呀，麻木的呀，再贴不上去，甚至费了老大的劲儿还想贴上去，实际上用这个刻意做作的心更加远了啊。所以那个东西它就是缘分到的时候一念贴近了，哎，那个信心自信就出来了啊，这就叫静行迷宿。所以人家六字慧能大师就问这个一悟就证啊，马上就登地，怎么着，他就是有这样的法。那我们现在不行了呀啊，所以说今人闻此等语言则废弛道业，就一说哎呀，什么是道呢？饿了就吃，困了就睡。哎呀，他一听这个就以为那就行，我就这么吃着吃睡着睡就好了。实际上什么但欲任己夜时茫茫之天真耳，实际上还是在轮回中造业了啊，夜时茫茫啊，自己天真的以为说真的好像就啊已经这个平常心是道了啊，实际上根本不是平常心，是你的妄想心啊。所以这是讲到前面的祖师呀啊，说善导大师为什么观经四帖书里边，我们刚刚讲过这个四帖书的玄义分啊，对于观无量寿经的注释，善导大师呢以这个祈祷心，阿弥陀佛化现的给他指点，然后他说就是意在这个罪恶生死凡夫往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来接引啊，这么一个专门针对凡夫众生的法门。那么印祖就说了，真的是慈悲到至极无家了，无父以家了，都到这一句吧。为什么？因为他能理解善道大师，知道这个时代呀，说理呀说不通了，讲理只能讲坏，为什么？听能听坏而听不对了啊。所以印祖呢跟他老人家已经有了共识，到了民国更是如此啊，因为唐朝人尚且都不堪，何况到民国年间呢。嗯，以上就是这个意思啊。后面开始讲到这个，因为观经书呀是后来从日本取回来的，所以印祖说奇书经中外抄录。你说虽然我们东土呀就给遗失掉了，那么古代的书呢都是靠抄录来流通的啊，它不是那会儿就方便的，好像像我们现在一影印一打印一出版就行啊，那会儿还就靠抄经嘛。那么错愕不胜其多，一个抄一个，一个抄一个，抄着抄着那字就抄错了，一错哎下一个再错啊，那么一错就百错，就成了都错了，那这个就找不着源头了，没法去寻根刨地了啊。所以印祖知道他有神通呀，他一句就说了错愕不胜其多啊。那因为取回经的这个观经四帖书这个工程呢叫杨仁山，大家知道有名的大居士，现在他的塔还在金陵刻经处啊，南京的金陵刻经处。这杨仁山确实是我们啊民国年间，特别是我们这个时代人最大的一个受他这位居士功德海的一个利益的啊这么一位人物。因为他的很多，那最代表的就是这个观经四帖书了啊，很多书都是他从日本请回来以后我们才又重新看见啊。所以这里讲到的说仁山杨子凡典句读处皆恰当啊，这个什么意思？因为杨仁山人家也是有文化的大居士呀啊，杨仁山呢人家对这个无量寿经呢也有过这个注释啊，只不过他是一大段一大段这样的总概括的注释啊，当时讲出来参考还是很有见地的啊。这个居士呢还真的是一个可以称得上一位大德啊。那么说到印祖就说了，他凡是这个你看点句读处 就是说这个标点呀，这个断句处呢还是比较恰当的，但是呢，因为它毕竟对于义理呀、教法呀不够总持吧，不够贯通，所以你看，至于教恶，一直照样教对，并未离正错恶，就是他没有在里边，像印祖说那个弥陀要解里边，这个不敢于二闻敬意和不避于二闻敬意，就是微失失之这个千毫离毫的这样的一个差之千里的法义，那只有印祖才能做得到，一个是他深入教海，二一个呀，他极具心细的这个功夫。第三个呢，就是说他老人家有见识，确实开这个见识啊，世出世间的学问都通。所以你看，他就说他，虽然标点符号点得很恰当，但是真正里面有一些不对的地方，他没有这个能力，并未离正错恶啊。而特别还讲到说，他还有所刻的弥陀书操，这是莲池大师的弥陀书操，同样也有这个过患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光不惜获罪，略为正丁。现在我们之所以净土实要里面敢这么讲啊，经过印主手的写过序的都可以放开讲，没有问题。就为什么对这些版本可以放心呢？就是因为印主有法眼啊，道眼啊，他是正法眼藏，所以既然经过大势至菩萨的手了啊，手眼了，那我们就不必再担心了啊。所以说印祖呢在观经四帖书里边也进行过校正了啊，觉善导婆心更加亲切啊，然不敢与杨子及今之当道弘法者观，就是不敢给这个杨仁山或者现在正在高树法窗这些大法师们看。为什么呢？彼若见之，将又如通公之骂聪明人耳，就是他们看见了，又是一个例子，就好比说又好像骂说，就你这个就对吗？就是吃力不讨好，害怕这样啊。那么往生论著阅一遍啊，往生论著文艺显获直接，真能上济匡庐，下起天台啊，西河长安等啊，这是谭鸾大师对于往生论的注解。我们现在在讲往生论啊，正好就是用的谭鸾大师的往生论注啊。印祖说他看了一遍，那么感到里边写的呢非常的直接啊，说这个谭鸾大师呢，一个上济匡庐，就是能够继承慧远大师的思想，净土思想；下济天台呢，能够启发这个智者大师等西河长安等人的这个净土法脉吧，亦细看之啊。希望您仔仔细细的学习。此三种恶字啊，此三种恶字皆标于顶格，待明春解期时，当呈上一览啊。那你看这个安泽法师呀，跟印祖两个人是在教法上啊，还有一些讨论啊，一些来往，所以印祖说这是我的意见啊，这几个不恰当的地方呢，我已经标出来了啊，到我念佛解气的时候，到时候再拿给您看一下，看看到底当理不当理，如意不如意吧，就是这个意思啊。那因为这篇文章呢比较短小，我们今天呢还不到50分钟就讲完了。那么主要一个大家记住今天的关键词叫做死乞白咧，这是净土行者念佛人的甚深法宝，无上开示啊。死乞白咧这个功德呀，真的，你看我们说最基本的就是把他力本愿就给体现出来啊。死乞白咧就是要靠佛啊，那么靠佛，靠佛的力量来成就我们往生的大业啊。那你既然靠佛的力量，怎么靠呢？就是要死乞白咧的，要有愿意靠，真的靠，发心要去靠，有这个愿力啊。这一切呢，又起见于对阿弥陀佛啊，乃至释迦牟尼佛两土世尊的纯真信心和随顺教典。 所以大家说到此呢，啊，希望我们也能够为法死乞白咧。人家说为法忘躯，因为昨天呢去宁波七塔寺讲经，结果呢他们的话筒没调高，我这个讲经的时候也是死乞白咧、声嘶力竭的就去讲，一下子给喊的伤着，啊，伤着了，今天有点累。那么正好呢到此为止，随喜大家。下面呢我们合掌回向，闻法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随喜大家闻法功德，我们下次再见。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